弟兄姐妹早上好，因为今天云科不在，所以我替他带这一堂课。我们一起先到神面前来祷告。亲爱天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让我们在这个主日的清晨，在这个特别属于你的日子，让我们能够分别为圣，带领我们的心到你的面前来查考你宝贵的话语。求真理的圣灵就在我们中间，亲自的做我们的老师，对我们每一个人的心说话，让我们从你的话语中得到力量，得到帮助。求主祝福我们这段查经的时间，让我们每一个人从你那里面都有所领受。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今天的内容其实 cover 是提摩太后书的最后一章和提多书和腓利门书。提摩太书最后一章其实上节课云科也有讲过，我们只是很快的再把最后一章来看一下。因为提摩太后书是保罗书信中他的最后一本书，也就是说他是写在保罗在第二次被囚的时候，那个时候，所以保罗也知道他在这个世上的日子已经不多了。所以你会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看到保罗他跟提摩太，其实也是跟后面我们普世教会每一个人讲的，他里面有特别的情感在里面，特别的语重心长。我们知道说提摩太后书和前书包括后面的提多书属于教牧书信，所以这三本书是重点是在讲到了这个教会的牧养方面的真理。第四章呢是保罗对提摩太的一个进一步的一个嘱咐。所以第二节特别提到说，你务要传道，无论得时不得时。所谓得时当然是指的是觉得是合适的时候，或者是人愿意听的时候。不得时指的是不合适的时候，人不愿意听的时候。但是保罗这里特别提醒提摩太，务要传道，不要看时候，不要再从人的眼光去看所谓得时不得时，而是传道这个事情是没有商量的，是务必要做的一件事情。并且在这里面应该有的几个态度，就是一定要专心来做这件事情，并且在传道的过程中不要灰心，不要丧气，而是要用百般的忍耐来去做传道的工作。然后也要用各样的教训，也就是在不同的方面去来阐述神的真理，而是要能够更耐心更细心的去传讲神的道。而传道的这些目的就是来责备人、警戒人和劝勉人。下面提到了这个，因为为什么要务必传道，因为讲到说时候到的时候，人心方面的一些状况，就看到了人会对神的真理会厌烦，会更多的来随从个人的情欲，然后会找一些假师傅，一些偏离真理的东西来到教会中去。所以一定要在这个时候要特别的来用神的真理去向人传讲。所以保罗在六到八节里面是这段话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话，也是保罗在侍奉主将近三十年的这段时间里，他亲身的被主蒙召，然后又来侍奉神。然后他知道他在第六节说我现在被交奠离世的时候到了，然后他讲出了这一段非常让我们看到一位神忠心的仆人在要离开这个世界的时候，将要回到主那边的时候，他那样的一个心情。他讲到说 让我们看到一个真正的侍奉主、属于主的一个工人，他的那样一个美好的人生，对他做出了一个最好的总结。这提到说，那美好的仗已经打过了，当跑的路已经跑尽了，所信的道已经守住了。而当做完这一切的时候，就有公义的冠冕为我存留，并且并不是只是为他，而是为每一个像他这样的来爱慕神、勤奋为主做工、爱慕他显现的人来存留的这样的公义的冠冕。好，后面这一部分就提到了，就是一些结束的部分，提到了一些个人的一些状况。第十节提到了这个迪马这个人，其实迪马我们前面在哥罗西书甚至后面这个腓立门书都提到迪马这个名字。迪马这个人呢，其实他那个时候是跟保在之前是跟保罗一起在罗马那边的，但是在写提摩太后书的时候说这个迪马这个人呢已经离开了保罗，而在保罗去了。其他的内容大家就自己来看好了。我们今天就来看这个教牧书信的最后一封书信，就是这个提多书。就是这三本教牧书信，如果大家去看的话，就会发现其实这三本书之间内容会有一些重叠的部分或者交叉的部分，但这三本书它的主题还是不完全一样，有自己独特的部分。其实提摩太前书更侧重的是在讲这个怎样组织教会，包括设立长老，这个来教会的行政管理方面的一些真理的教导。而提摩太后书其实更多的讲到了这个教会在传讲神的真道方面的职责。而提多书呢，其实它的重点是在讲说教会在引导、在教导信徒如何过这个敬虔的生活，如果能够把神的真道在生活中见证出来。那么提多书呢，虽然它是在提摩太后书的后边，但是我们知道说保罗书信排序是不是按照时间排序，是按照篇幅大小来排序的。所以提摩太后书呢实际上是在提多书后面写的，也就是说提多书跟提摩太前书写作的时间是差不多的。那个时候呢，都是保罗他是第一次获释之后他是在自由人的那个时候来写的，而提摩太后书呢他是第二次被囚，所以提多书是在提摩太后书前面写的。我们先来看一下这个提多这个人，就是在加拉太书二章里面，就是提多他是在使徒行传里面并没有提到提多这个名字，但是在保罗书信里面很多次提到了提多的名字。通过加拉太书二章一到三节里面的介绍，我们看到说提多呢他是一位外邦人，就是提到讲说虽与我同去的提多虽是西里尼人，也没有免向他受割礼，也就是说提多是一位西里尼人，他是外邦人，但是呢他是很显然提多是保罗带领他信主的，然后提多是保罗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同工。我们知道说在哥林多前书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曾经写过两封书信，都是让提多去带到哥林多教会去的，然后授权让提多去处理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情况，包括哥林多教会的一些捐款的事情，然后保罗又带领巴拿巴和提多去到耶路撒冷去来汇报他们在外邦之地传福音的一些情况。我们要看到说保罗又让提多在这个格里底这个地方来去牧会，来去管理这方面的教会，所以可以看出来提多是保罗一个非常重要、非常忠心，也是一位非常能干的一位同工。就说提多在那个写提多书的时候，让提多所牧养的这部分教会呢，是在这个格里底，就是这个其实就是下面这个岛叫 现在把它翻译成克里特岛，就是它现在是希腊的一个部分。这个岛呢是在地中海里面，就是特别提到说这个格里底这个地方呢，我们在读经的时候我们也看到十二节里面提到说，在格里底人中有一个本地先知说，格里底人常说谎话，乃是恶兽，又馋又懒。就格里底这个当时这个教会呢是非常非常的混乱的，因为格里底这个地方呢可以认为是当时世界上最邪恶的地方之一。就说格里底这边的人说他们爱说谎话，并且这个地方的人他因为他是在一个海里面的一个岛屿，所以这个海路的交通呢很发达，这里面有很多水手，这里面的说里面的水手呢都很非常邪恶。就说整个整个就是教会在存在的那个环境里面呢是一个非常邪恶的一个环境。然后这个岛上呢还有很多的犹太人，然后我们也看到说犹太人在这个也在教会里面呢也传了很多的异端，关于律法方面的律法主义的一些异端在里边。所以说在格里底这个地方教会整个的生存环境不是太好，就说是所以保罗让很显然保罗在第一次获释之后呢，他是去那跟提多一起去了格里底那个地方，然后呢在那边去牧养那边的教会。而从第五节看到说然后保罗把提多留在了那个地方，然后保罗去了别的地方。然后这就是这本书来写的一个背景，就是保罗在提醒提多在那边格里底那边的侍奉。我们知道说其实一个教会它的一个重要的职责不仅仅是带人归主，而是说让这个信徒如何在教会里面能够过敬虔的生活，如何能够把真理的道能够真正的实践出来。其实我们来看提多书，它的主题实际上是在敬虔。它的我们看到在里面最出现频率最多的几个词有这个道，就是这个当然有不同的表达方式，有称之为真理，有称之为道理，有称之为教训，但都在讲真理的道。然后又提到了这个善行，就是提到了这个善，这个字也出现的频率非常的高。所以这个主题是在讲说如何把神的真理的道用敬虔的行为，用善行来够实践出来。所以这是教会一个重要的一个职责。所以这就是三本的教牧书信里面它有不同的侧重。所以我们从分段上来看的话呢，第一章实际上是在讲这个敬虔生活的维护和破坏。也就是说他在第一个部分提到了要设立长老，然后是谈到了长老的资格，其实这是在维护这个教会里面的敬虔的生活。而后面提到了这个一些异端，那些假教师，而这些人对教会敬虔的生活造成了破坏。而在第二章是在讲这个敬虔生活的真理和实践，就讲到了这个真理的部分，讲到如何去行出来。然后讲第三章讲到了这个行善与被盗，讲到了敬虔生活的表现和讲到敬虔生活的违背。也就是其实整本书它的围绕的核心就是在讲这种敬虔的生活。就是提多书虽然是很短，我看它的内容篇幅很小，但是呢其实它是一个很全面的一个很袖珍的一个牧会的这样一本书。因为它其实讲到了很多教义方面的一些真理，包括救恩的真理，包括圣经的真理等等。我们就会看到说这本书属于那种短小精悍，但是呢又充满了圣灵的启示，充满了神的真理的这样一本书。那我们就来一章一章的来这样看下去。其实你看到说它的这个提多的开头呢是很特别的，如果你去跟别的开头来比的话呢，它开头是问候的部分用了三节，其实讲到了保罗的这个职分，这个很长。其实在其他书信里我们看不到这样的一个表达方式。 就是保罗用了很多的话来讲他的职分。他首先提到了他是神的仆人，神的他的使徒。那么下面他就在进一步来阐述他的这个使徒的职分。首先呢，他是说是凭着神选民的信心和敬虔真理的知识。首先呢，就说他做这件事情是凭着神的选民。那么神的选民在旧约时候是以色列人，那么在新约时代是每一个信神的人都是神的选民。他凭着这样的一个信心，还凭着有真理的知识。而这个真理的知识，如果看英文的翻译是讲说，这个知识，这个真理能够把人带向敬虔，能够带向善事。就是说这个真理的知识不是头脑上的一种认知，一种知识的问题，而是这个知识要带来我们行为的改变，要引导我们的行为走向敬虔的境地。好，那么下面就提到了这个盼望。其实这第二节这个部分呢，实际上是来修饰，就是来修饰前面信心和知识。就是说这个前面讲的这个我们的信心和知识是在建立在什么之上的呢？就是建立在这个盼望之上的。这个盼望就是这个不说谎的神在万古之先就应许给我们永生。那么因为我们有这样的永生的盼望，所以我们有这样的信心和这个，而这个知识也是关乎神永生盼望的这样一个真理。而特别提到说神不说谎，其实就是跟当地的这个格里底人喜欢说谎的这些人的做成一个鲜明的对比。好，其实下面就讲到了保罗来去做传扬的工作，并且按照神所定的日期然后去做传扬的。神借着保罗所做的这个传扬的工作呢，就把神的道来显明出来。而特别来讲到说这个传扬的工作呢，是按着神的命令交托给了保罗。所以说我们来看这一段，他写的非常非常的长，就说其实这是就是把神的工人他应该有的这个基本的这些信心知识和盼望和知道我们工作的权柄来于什么地方，这个工作的目的就是为了把神的道能够显明出来，他全部包括进去了。所以这一段是很特别的一个开头。好，第四节就谈到了这个，提到了这个受信人，就是提多，特别讲到说是按照我们共信之道做我真儿子的，就是提多，是很显然提多是保罗带他信主的。好，从下面五到九节实际上讲到了这个长老的资格，设定长老的资格。我们看到罗说这一部分内容呢，跟前面讲的提摩太前书里面有很多完全一样的地方。这部分呢我们就不仔细的去看了，大家可以因为提摩太前书我们讲了很多，这讲到了这个长老和监督，其实这两个词呢实际上是可以互换的，这并不是在讲两个职分哦。这个因为长老他实际上是在侧重于在讲这个他的资历方面的东西，就是一定是在德高望重的这样一种人，但是并不是一定是年纪很长的人了，就是说其实提多他们那时候年龄也不是很长，包括提摩太，就说关键是你这个长老其实侧重于他的德行方面的一种德高望重的这样一种人，而监督呢实际上是在强调说这样的人的他的职分是什么，是在监督的这个职分，是在来做神的管家，来监督整个教会的这样一个职分。所以说前面长老是侧重于品格，监督是侧重于他的职分，实际上是一种人，并不是两种职事。第九节特别提到说一定要能够坚守真理，所以这是特别强调的一个方面，就是能够将纯正的教训去劝化人，又能够把争辩的人来驳倒，就是当教会里出现一些争论的时候呢，能够按照神的道能够去把那些讲一些不对的话的人能够把他驳倒，能够维护整个教会的在真理方面的根基，他的是建立在神的纯正的真理之上的。好，从下面十节到十六节呢，就讲到了这个假教师的这个他们的一些表现和对教会的危害。讲到这些人有什么的特征呢？就说这些人呢，他们有这些人说不服约束，就是在教会里面 不服教神在教会里面设定的权柄，然后这些人呢喜欢说虚话和空话，这些人呢而讲这些话呢让这些人来去欺哄人，然后也特别提到了这个割礼的问题，就是讲到了显然是一些犹太人在里边讲这个律法主义的一些事情，而讲到这些人呢要他们做这些事情呢是因为要有贪不义之财，不但败坏教会而败坏了这些信徒的他们的全家都会被败坏。十二节提到了这个，就是一个先知，这个先知并不是在讲这个圣经里面的先知啊，不是这个是这个圣经里面讲先知是神所设立的，这个先知只是说是借用当时一位很出名的一个你们可以称之为智慧人或者称之为哲学家，是一位诗人等等，是讲的是当地人认为的他是一个先知，其实并不是神所设立的先知，就是引用了他讲的这样一句话来讲这格里底人的他们状况实在是非常的糟糕，所以保罗也引用了他这样一句话来讲这件事情，特别提到说你要严严的责备他们，使他们在真道上纯全无疵。所以这里，但是我们在提摩太前书里面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五节里面我们看到说是其实保罗要讲说要用温柔劝诫那抵挡的人，或者神给他们悔改的心可以明白真道，而在提多书这里面其实要跟他们要用讲说这个要严严的责备他们，所以这很显然这是两个都是来抵挡那些异端的一些人，但是保罗给了他们两个完全不同的方式，怎样去来纠正教会的这样的问题，一个是温柔劝诫，一个是严严的责备。很显然这是因为在不同的情况之下，就是对不同的人呢就有采取不同的方法，而提摩太所面对的就是情况和提多所面对的这个状况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保罗给他们不同的指示，这个没有什么冲突的地方，无论是你用什么样的方式，它的目的都是一样的，都是能够让人明白真理，能够重新回到主的道路上来，所以这也是灵活的部分，也是有智慧的地方。下面在第十五节提到了，在洁净的人凡物都洁净，在污秽不信的人什么都不洁净，连天心地和天灵也都污秽了。其实这个话呢，我们以前在福音书里面，在其实主耶稣讲过很多次这样的话，就讲到说，从身体你进去的东西不会污秽人，而只有你心里出来的东西才会污秽人。而讲到说，你真正是一个洁净的人的时候，在你的但是如果是我们来看十四章这个十四节是讲到了这个犹太人的这个部分，讲到了说他们有荒谬的言语和离弃真道的诫命。其实如果来看十四节和十五节之间的这个 connection 的话呢，它是在讲这个跟饮食条例是有关的一件事情，就是说主所洁净的你不能认为它是俗物，这是神给彼得的一个，就是说因为犹太人用很多这种饮食的条例去在讲这个事情，而黑保罗这里在特别提出说一个心里面洁净的人，就是说你真的是被神所洁净的人，那么你看到这些不会再受这些饮食条例的限制，而特别进一步又讲到了那些误会不信的人，你拘泥于那些条例，其实这个呢并不能去荣耀神，并且其实你这些外面的东西呢不能够污秽你，当你去你内心的污秽呢实际上是一种更严重的一种境况。好，第二章呢实际上是在讲到了这个一到十节，实际上在讲这个基督徒一个行为的一个规范，这里面我们看到了有几种人。第一节实际上是但你所讲的总要合乎那纯正的道理，这个你当然指的是提摩太，是指的是这个教会的传道人或者教会的长老或者监督，他们的这个位置你要传讲的要合乎真理的道理。然而 在第七节和第八节其实也是在这个对传道人在讲话，就是讲你自己凡事要显出善行的榜样，在教会上要，在教训上要正直端庄，就是你不但有身教还有言教，然后讲到了说你的言语要纯全无可指责。好，这是有这个对传道人的他们的要求。从第二节就是在对不同样的人来怎样来的劝导他们，要怎样在行为上，怎样在他所做的事情上能够把神的真理能够行出来。所以讲到了老年人，说劝神是劝勉的意思，就是要劝勉老年人要怎样做，要有节制端庄自守，信心爱心忍耐上都纯全无私。而第三节又老年人里面又特别把老年的妇女来提出来，又指出来，就是要恭敬，不说谗言，不给酒做奴仆，用善道教训人。不过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教训，因为好像是那个时候的老年的妇人好像对酒比较感兴趣，因为前面没有讲的这个专门在提到老年妇人的时候不要做酒做奴仆。其实这个提到酒这个事情，其实大家也可以其实再回想一下这个，因为我最近有另外一个教会的人跟我们讲，他们教会有人在讲说这个基督徒能不能喝酒的问题啊。其实圣经里面讲了很多很多次讲酒，其实保罗也跟提摩太说你要喝一点酒也是对你的胃会好一点，这里讲你不要给酒做奴仆，就是不要酗酒等等。其实这里讲了一个基本的原则，酒本身并不是坏的东西，关键是你就是不要给酒做奴仆，就是说你不要被酒所控制，你就是不要去酗酒等等，就是说是这样一个关系，并不是绝对讲说不要喝酒。第四节到第五节就是讲到了这个少年的妇人，而这个少年的妇人呢，要他们应该有怎样的德行？首先要去在家庭里面爱她的丈夫，爱她的儿女，然后呢，要谨守贞洁，等等，要料理家务，要顺服自己的丈夫，特别是。然后第六节提到了这个少年人，对少年提出要特别要谨守，就是从这里面一到十节是在讲到了，无论是对传道人还是对老年人等少年人等等，就是说要在他们应该有的行为的规范。而第九节到第十节呢，你提到了这个当时的这个仆人，因为那个时候的仆人跟现在这个仆人，就是说跟我们现在做这种 babysitter 或者这在家里面去做一些帮你做一些事情的这些人呢，那个时候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的仆人其实是就是那个奴隶社会，那个时候奴隶制，就是说那个时候仆人跟主人之间的关系是跟现在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特别讲的是要顺服主人等等，给他们这个教导跟前面很多方面是一致的。特别讲到说你不可私拿东西，要显为忠诚，以致凡事来尊荣我们救主神的道。所以说这也是说来在行为上来规范我们每一位信徒的时候呢，通过做这样的事情呢，就能够去能够尊荣神的道。二到十一到第十四节呢，其实这里讲到了就是我们过这些敬虔生活的基础根基在什么地方，就是或者说讲神学基础在什么地方，就是我们为什么要这样做。所以第十一节讲的是因为下面这段话来讲说我们为什么要有这样的行为规范，就是因为讲到了这个十一节到十四节的部分，就是讲到了神的恩典显明出来。那么这个恩典里面的有神的真理在里面，神的真理是教导我们说要除去这些属世的这些情欲，能够敬虔度日。首先这是神的命令，这是神的教导。第十十四节提到说他为我们舍了自己，要赎我们脱离一切罪恶，又洁净我们，特作自己的子民，乐心为善。也就是说神给我们救恩，他不仅仅是让我们脱离罪恶，就是说救我们从一种危险的状况中脱离出来，这个又就是不仅仅是这样，还要洁净我们，让我们做神的子民。而拯救我们的目的就是让我们能够乐心为善，就是做神眼中看为义的事情。可以说这个救恩 不仅仅是让我们以后免离神的惩罚，不到地狱里面去，同样神给我们更大的这更大的恩典，恰恰是我们有做儿女神子民的这样一个权柄，而能够去乐心为善。所以十三节提到了这个，我们因为有这样一个盼望的福，就是耶稣基督能够再次荣耀显现。所以从十一节到第十四节，其实讲到了我们为什么要去乐心为善，为什么要在行为规范上要能够去荣耀神，荣耀神的道，这样一个真理的根基。所以十五节特别提醒提多，就是说这些事呢，你要跟教会的弟兄姐妹要讲清楚，要能够讲明白，能够去劝诫他们，然后呢用各样的权柄去责备人，如果他们看到不端的不义的事情呢，要去责备他们，不能够叫人轻看你。就是这里面我们下面这几张幻灯片呢总结了，就是说在基督教的一些，这其实就涉及到一些教义的部分，就是刚才我们看到的这些经文讲到了这个神的恩典、神的救赎、神救恩的目的是什么。也就是这个我们蒙恩得救的人应该是要对有一种生活方式上一种完全的改变，神因为救赎了我们是要改变我们的生命。从第三章开始就讲到了这个，他一开始的一到二节是在讲这个，是就说基督徒在这个社会上你如何做一个好的公民。说第一节特别提到说你们要顺服做官的、掌权的，预备行各样的善事，遵他的命。当然这也是保罗在罗马书十三章里面也讲到的这样一件事情，顺服，讲到说这个权柄呢都是神所设立的。当然我们提到说这个顺服不是绝对的，不是说，而是说当跟神的旨意违背的时候，我们就不要顺服。因为也在使徒行传特别提到好几次，讲说彼得说我是顺服人还是顺服神呢？当然是人讲的错的时候，我们当然要顺服神，就是这个最高的标准是要顺服神。好，第二节讲到说不要毁谤，不要争竞，总要和平，向众人大显温柔。这里的众人并不是在讲的这个教会里面，这是讲的这个一般的社会大众方面的，就说我们在整个社会上应该有怎样的一种表现，怎么成为一个模范的这种社会公民。这就是讲到说我们的行为方式不仅仅表现在教会里面，也同样表现在我们在这个社会里面的事情，也包括你在工作的场合你怎样去能够去荣耀神，怎么能够让别人看到说你跟别人不一样。第三节接着讲到了这个我们在信主之前的这个表现是怎么样的，而第四节到第七节实际上是讲到了这个我们救恩的真理，就是看到了我们救恩的来源，救恩是怎么成就的。第五节特别强调说他便救了我们，并不是因为我们所行的义，乃是照着他的怜悯，借着重生的进和圣灵的更新。就是这里提到了，再一次强调了这个因信称义的真理，还特别强调了这个圣灵的更新。也就是说我们的得救有生命的更新在里面，是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也提到说我们是在圣灵里面有一个重生的生命在我们身上，所以这是有生命的更新在里边。第六节特别提到说圣灵就是神借着耶稣基督我们救主厚厚浇灌在我们身上。如果我们仔细看这节经文，我们会看到我们三位一体的真神都在这里边，就是其实看到说三位一体的真神在神的救恩的成就的方面呢，说起了不同的扮演了不同的角色。这里面提到了圣灵，提到了神就是圣父，提到了耶稣基督圣子， 一直我们看到说神借着耶稣基督然后把圣灵浇灌在我们身上，神是救恩的源头，耶稣基督是救恩的道路，救恩的凭借，而圣灵是我们救恩的记号和圣灵的实，就是救恩的实际，实际上是圣灵就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这就是神给我们最好的礼物，这就是神给我们同在的方式，因为我们身上，我们每一位真心信主的人，我们身上都有圣灵在我们身上，这就是，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三位一体的真神在我们救恩上面的不同的角色。好在我们因他的恩得称为义，可以凭着永生的盼望成为神的后裔，所以这里看到了，再强调了这个神我们的救恩的真理的根基在什么地方，所以特别强调说这话是可信的，特别提醒提多说你要把这些事切切实实的讲明，而讲明这些目的呢，就是让那些已经受已经信神的人留心做正经事业，小的说是留心行善，也就是说当你把这些神的救恩的真理向信徒来讲明的时候呢，能够帮助到这些人能够去留心行善，能够去行神眼中看为善看为义的事情，这都是美事，并且与人有益。好，既然谈到了有益，第九节到第十一节就看到了一件无益的事情，就说要远避那些辩论家谱等等和那些律法引起的争竞，因为这些都是虚妄无益的事情。所以提到再次最后的告诫提多说要去远离这些虚妄的没有用的这些辩论，也不要受这些律法主义的这些影响，而对那些分门结党的人呢，要能够警戒过一两次要弃绝。这里的弃绝呢不是讲逐出教会的意思，这里其实是在讲说就是说就不要再理他了，就是这方面的意思。好，十二到十五节就是最后结束的部分，保罗提到了他的计划，提到了让这个提多呢要去这个尼格伯里去，然后他要去让这个有提到了两个同工的名字，可能要去替提多，然后让好让提多去那边跟保罗去一起来见面。好，提多书我们就看到这里，这里面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说在教牧书信中提到的有几个可信的话。第一句可信的话呢，就出现在提摩太前书的一章十五节，提到了这个福音的中心的信息，就是耶稣降世来救罪人，就是耶稣基督降世为要拯救罪人，这话是可信的，也是十分佩服的。提摩太前书三章一节又讲了另一句可话的可信的话，是在讲说人若想得到监督的职分，就要羡慕善工，就讲到了这个在教会里面监督或者长老或者牧师是要能够去要羡慕这样的善工，他们的就是在教会的主要职分呢，是来能够牧养教会的羊群，能够为着教会整体的发展的来去为神做工。第三句可信的话出现在提摩太前书四章八到九节，提到了这个操练的敬虔，在敬虔上如何操练自己，这就是看到了这个信徒应该要做的一件事情，就是要操练敬虔，这话也是十分可信的。然后在提摩太后书二章十一到十三节，这里提到了有可信的话，说我们若与基督同死，也必与他同活，我们若能忍耐，也必和他一同作王，我若不认他，他也必不认我们，我们纵然失信，他仍是可信的，因为他不能背乎自己。就对后面这句话大家要可以稍微注意一下，就是说特别提到说神不背乎自己，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其实在 无论是在读经的时候，还是在我们属灵的生活实践中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抓住这个原则。也就是说，其实很多时候我们对圣经的一些话，甚至可能对，比如说我们对祷告的一些回应，我们有时候并不是按照我们的计划来的，也不是按照我们想法来的，但是我们一定要心里有一个信心，有一个确据，说神所做的每一件事情，神所讲的每一句话，都不会背乎神的本性。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原则，就是说，比如说神的本性有神是爱我们的神，这是神的本性。那我们知道说神不背乎他的本性，就是那这句话就是在讲说神做的每一件事情，对我们都是有益的，都是爱我们的。所以说，当我们知道说神永远不会背乎自己，永远不会失信，其实这给我们有很大的一个盼望，很大的一个信心，可以坚固我们的信心。这个是我们刚刚看过的，我们就看了。好，我们来看这个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封书信，就是这个腓立门书。其实在所有的新约圣经里面，腓立门书是最容易让大家所忽视，也是最容易让大家没有兴趣的一本书，就是因为这本书里面没有教义，没有讲到这个异端，没有讲到说是特别处理教会的一些情况来讲的这样一本书，就是一股很简单的一封很私人的书信。就是说这个书信，如果说你不去了解当时写这封信的背景，实际上你也不知道这封信到底在讲什么。所以我们读完腓立门书之后，如果不去很认真的去思考的话，我们很容易来忽视这封信，来不知道说，觉得好像是一个可有可无的一封信。但是弟兄姐妹一定要知道说，我们前面在提摩太后书里面看到说，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神所默示的不仅仅是在讲说圣经里面的每一本书的作者都是神，也其实讲到了一点，就是说哪些书信、哪些书被收录圣经的正典，这同样也是圣灵的作为，也同时神的心意。我们知道说保罗写了很多书信，我们在前面看哥林多前后书的时候知道说，他写给哥林多教会的书信至少是有四封信，而但是只有其中的两封被收入到圣经的正典里面去。而保罗像腓立门书这样的私人的书信，在他30年这样的宣教的生涯中，这样的书信我虽然没有确切的数目，但是我们可以相信说绝对是数以百计的这样的书信。但是在这上百封甚至几百封的书信中，只拣选了13封保罗的书信收录圣经的正典，而私人书信中只拣选了，虽然说我们说提摩太前后书包括提多书也是私人书信，但是那教牧书信最后都是要给教会来看的，而腓立门书是在私人书信中最特别的一封私人书信，因为它没涉及到教会，只是涉及到私人之间的一个事情，一个小事情，或者说但在当时看来是一件微不足道的小事情，甚至是，但是神把这封书信从几百封中挑出来放入神的正典，一定有神特别的美意。所以说我们这就是我们有一个基本的一个观念，就是说我们不要轻看圣经中的每一本书，也不要轻看圣经中的圣经神讲的每一句话，甚至每一个字都不要去轻看，就说神一定有特别的美意在里面。那么所以我们今天就能够就说用一种非常认真非常一种敬畏的心来去好好的来看一下腓立门书到底在讲什么东西，为什么神要把这本书来放到这个我们的圣经里面去。很显然有神特别的心意在里面。首先呢，这个腓立门书它的内容是篇幅是最短的。我们知道说腓立门书它虽然是在保罗书信的最后一封，但是它写作的时间呢并不是那个最晚的，它是我们知道它前面是跟这个它是四封狱中书信之一，就是跟那个以弗所书、腓立比书和哥罗西书，他们和这四本书呢都是在保罗第一次被囚的时候在罗马监狱中写成的，所以呢这是狱中书简之一，大概写的主后的61到62年，它是那个时候写成的。那么腓立门书我们知道说它是跟哥罗西书有一些关系，因为在哥罗西书中提到了这个书的主人公之一，就是这个 阿尼西姆这个人。就是当时写腓立讲这哥罗西书的时候，和腓立门书是基本上是一块儿写成的。就是当时让人让推举古把哥罗西书送到哥罗西教会去，其实然后同时写了腓立门书，其实是让这个阿尼西姆他去自己带着去，然后去回去见这个腓立门这个人。这封信呢，首先是一个求情的信，也就是说保罗是在，就是这个信的背景呢，就是提到了有两个人的名字，主要是两，一个是腓立门，就是这个受信人，再一个部分呢是这个保罗要求的，为阿尼西姆这个人来求。那么这封信的背景呢，就是在讲说这个阿尼西姆这个人呢，他呢实际上是这个腓立门的一个奴隶，就是说他本来是在腓立门家里去做奴隶的一个人，但是呢他呢后来就逃跑了，并且逃跑的时候呢还可能偷了这个主人的一些钱。如果我们从第十八节来看的话，说他若亏负你或欠你什么，都归在我的账上。这里可能是这个阿尼西姆这个人呢，他偷了这个腓立门的一些钱。好，我们再看腓立门这个人。腓立门呢，他是在哥罗西的一位基督徒，并且呢他在他从第二节我们看到说，在他家里面还有一个教会，就是可能是一个家庭教会的一个负责的一位同工，所以保罗称为他亲爱的同工。那么他跟而阿尼西姆他逃跑之后呢，他显然逃到了罗马去，然后在罗马那个地方呢遇到了保罗，并且保罗带他信主。所以第十节谈到说，为我在捆锁中所生的儿子阿尼西姆来求情。所以说是保罗在被囚的时候呢，向这个阿尼西姆传福音，然后带他信了主，并且阿尼西姆呢对保罗实际上是很有帮助的。第十一节说，如今对你对我都有益处。然后呢十三节说，本来我有意将他留下，在我为福音所受的捆锁中替你伺候。我说阿尼西姆对保罗实际上很有帮助，保罗是有意想把他留下来。这件事情就要回到罗马时代那个奴隶制度，就说当时罗马帝国那个时候呢，他的奴隶制度呢是当时他们的社会制度，就说当时罗马帝国征服了很多的国家，然后那些战败国的很多人呢就成为罗马帝国他们的奴隶，就说甚至罗马全国有一半以上的人口呢是奴隶，这对这个国家是一个很可怕的一件事情，因为如果一半以上的人，这些奴隶如果全部起来的话，这个帝国肯定是没办法再存在的。所以当时罗马帝国对奴隶呢实现了非常严酷的这种法律，就是主人对奴隶有这个完全的权柄，就是像他的私有的一个东西一样，他可以随便对你怎么样，就是那时候没有什么任何人权的可以谈。也就是说可以说如果一个奴隶逃跑之后呢，这个人可以把他，如果抓回来之后呢，完全可以把他处死。这是如果你偷了东西呢，就更不得了了。就说所以说如果在当时的社会制度下呢，这个阿尼西姆他回来之后，如果被他的主人如果捉到的话呢，他的下场是很惨的。但是在这个事情是一个很特别的事情，就是说阿尼西姆他自己不可能，如果他不信神的话，他没有遇到保罗的话，他不可能自己再回来，这是首先肯定的事情，因为他知道的下场是不会好的。然后呢，但是保罗写这封信的目的呢，其实就是让阿尼西姆自己回来去面对他的主人。然后呢，保罗呢写这封信的目的呢，就是要向这个腓立门他的主人来求情，在主里面去接纳这个曾经背叛过他，并且曾经也算是得罪过他的这样一个奴隶，如果在主里面来重新接纳他。如果我们在这个背景之下来看的话呢，就会看到说这个腓立门书虽然里面没有看到有教义，但是呢它实际上是有教义的，实际上是在讲说我们前面保罗书信里面讲了很多行善，很多爱心，很多讲主里的爱，也在 以弗所里面讲到了合一，讲到了在耶稣基督里面外邦人和犹太人的合一，在哥罗西书里面谈到了说整个宇宙万物在耶稣基督里面的合一都归为一。那么现在是一个背叛过你的一个奴隶，你是一个奴隶主，你是一个主人，但是这两个人都信了主，都在主里面，那你如何做到合一？其实这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原则，就是所以说我们讲说腓立门书实际上是一个爱心的行动，爱心的实践的这样一本书，在讲说我们前面讲了很多真理，我们如何真正的在你的生活实践中如何去能够实践出神的真理出来。所以这是一个教义的一个在生活中的一个真实的一个实践。那么其实这里面涉及到了几方面的一个关系，涉及到了保罗他作为一个使徒，他有一个权柄。我们知道说腓立门是保罗带领归主的，这里面我们可以看得到。那你当保罗他如何用这样一件很私人的一件事情去向腓立门，去希望腓立门能够接受他的建议，或者他怎样去跟腓立门去来沟通，来去讲这件事情，涉及到了保罗他跟阿尼西姆之间的事情。保罗爱阿尼西姆，所以他愿意为阿尼西姆写这样一封信去为他求情。那么涉及到了腓立门跟阿尼西姆之间的关系，他怎样去爱用爱心去接纳这个阿尼西姆。我们讲说在当时的这种奴隶制度这样一个大的社会背景之下的话呢，阿尼西姆要做到能够接纳这个腓立门做到接纳阿尼西姆，如果没有神在里面的工作的话，这是不可能发生的一件事情。所以这是保罗这封书信，他虽然没有，他不像其他的在讲哥林多前后书或者加拉太书那种面对教会的异端他那样的完全使用使徒的权柄来非常严厉的来给他们讲那些话，就是这里面我们看到说保罗讲写这封信他有很大的一个技巧在里面，他很把个人的感情把个人的爱完全放进了这封书信里面去。就是这封书信它的用字非常的讲究，包括它里面的很多修辞方面，包括怎样去安排这封信怎样讲，它讲的其实非常非常有技巧的一封信。就是这封信现在是充满了一个爱心的一个实践在里边，有神的爱在里面，有神改变生命的之后如何在神里面在主里面达到合一，有这样一个真理在里边。可以说在当时一种在奴隶社会奴隶制度这种一种非常黑暗也非常残酷非常冷酷的这样一个世界中，其实这封信它是一个非常温暖也非常耀眼的一个光芒在那边闪耀。就是虽然保罗的这封书信里面并没有直接的来讲说要去改变这个奴隶社会这个制度，他并没有讲说直接就跟腓立门讲说你们这样都是不对的，你必须要去要去接纳他，他并没有直接来讲这个事情。但是呢，保罗这个里面实实在在的来讲到了这样一件事情，讲到了这个奴隶制度的不对，就是说讲到了其实当我们在主里面都能够在主里面成为弟兄姐妹的时候，这个奴隶这个制度自然就不存在了。就是说当我们人心来改变的时候，这个社会制度自然就会发生改变。所以就这里面讲到了这种在主里面的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所以我们来看这个腓立门，首先呢来看这个开头啊，就是说这个如果我们如细去看保罗十三封书信，保罗大部分书信里面都特别提到说我是使徒，我是神所拣选的使徒。但是我们看到说第一封他里面讲到说我是为耶稣基督被囚的保罗，他没有特别提到说他使徒的身份。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他一开始就为这封信建立了一个比较，平等或者比较平和的一种气氛在里边。就说保罗，我这写这封书信，我是一个囚犯的一种身份来跟你讲这件事情，不是拿出我使徒的这样一个权柄来跟你讲这件事情。所以这就是这个整封信的基调在这里面已经得到了一个体现。好，这里讲到了这个亚非亚，亚非亚其实一般认为是腓立门的妻子。 现在的这个亚基布，亚基布其实在哥罗西书里面也提到，就是认为亚基布可是在这个教会里面的他一个重要的一个同工。好，第四到七节是讲到了这个为腓利门来去祷告和感恩的部分，就讲到了为他的爱心和他的信心。第六节特别提到说，我们做各样善事实际上是为不是为人做的，是为基督而做的。好，好，从第八节开始呢，就是这个保罗来具体来求情的这个部分。保罗特别提到说，我虽然靠着耶稣基督能够放胆吩咐你做合宜的事情，就是保罗其实也提到说，我其实可以有这样的权柄来去让你做合宜的事情。显然是腓利门接纳这个阿尼西姆是一件合宜的事情，其实保罗在这里是暗示他说什么是合宜的事情。但是呢，保罗说，像我有这样年纪的保罗，保罗现在又是为基督被囚的，宁可凭着爱心去求你。就是这个保罗在讲的时候就讲的很有技巧，就是保罗那个时候年龄大概是50岁到60岁，就是说首先讲了我可以有权柄来去吩咐你这样做一件事情，但是呢我现在呢我不要这样做，我是凭着爱心去求你。就是保罗写的这封书信就是说就表现了他的这种在处理这样的事情上呢，不是用权柄去做这件事情，因为他不是涉及到说教会里的异端，教会里的一些假师傅出来，那我用使徒的权柄去毫不留情的去来处理教会的这样的问题，但是现在是一个很私人的事情，那我凭着爱心去来去求你来做这件事情啊。第二，这个阿尼西姆说是捆锁中所生的儿子，就说这里面有个双关语，就是这个阿尼西姆呢，他在希腊文里是有益处的意思，所以十一节双关语说他从前与你没有益处，但如今呢与你有与我都有益处，就是这是一个双关语，就是一个有益处。所以这里面其实这里面就有一个隐含着一个教义，就说当一个人信神之后他的生命的改变，就说阿尼西姆从前是他是没有益处的，但是呢因着信了耶稣基督对你我都成了有益处的人，所以呢这是有福音有改变生命的大能。那么下面又提到了说，我现在打发你回到那里去，就是保罗要让阿尼西姆能够重新回到那边去，这件实际上是一种很不可思议的一件事情，就是说要因为那个时候阿尼西姆要回去的话他要冒相当大的风险应该说是，但是保罗凭着爱心凭着神的信心他让阿尼西姆回去去来去亲自去面对你所亏欠的人，也就是说我们逃避不是办法，如果你真的亏欠一个人，那你去面对这个被你得罪的这个人，你要去自己去 deal with 这个，把这个你说的亏欠要能够当面讲清楚，能够补偿，能够获得原谅，获得他的真正的原谅。所以这里讲到说，三是我本来留意将你留下，说替你来，特别提说来替你伺候我。OK， 这句话讲的也很巧妙，所以，讲到了保罗跟阿尼西姆他们之间的这个关系。好，但是保罗特别提到说，我本来可以把他留下来，也可以不用跟你商量，但是呢，保罗说我不知道你的意思，但我不愿意这样行，叫你的善行不是出于勉强而出于甘心。所以保罗，其实我们仔细来去看这本书，这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就是如何去跟，在处理这些事情的时候，怎样去跟别人去讲。就是这保罗这封信写的是很有技巧的一封书信，也讲到了，他的安排是很巧妙的一些书信。好，第十五节到第十六节算是这封书信里面最关键的，是算是核心经文吧。他是讲的是他。讲到了神的心意，其实是讲说他暂时离开你，或是叫你永远得着他的，就是神安排这件事情让他暂时离开你，但是呢是为了让他永远的得着你。这里的永远得着你可以有两层方面的含义，一个是属灵上的，就是我们是主内的弟兄姐妹，其实在一个层面是在讲说我们在主里面永远的和好，就是这个得着，你身体的得着其实不叫得着，你真正的是在心里心的得着才是真正的得着，就是当我们在主里面一起去真正的饶恕他的时候，你才能够在真正的主里面和好的时候才是真正的得着了这位弟兄，这是永远的得着。十六节特别讲到说不再是 奴仆，乃是高过奴仆，是亲爱的弟兄，在我时代如此，何况是你呢？这也不是不拘按肉体说，也是按照主说。所以这里讲到说，我们信主之后，我们身份地位的改变，也就是说，我不管你以前你是什么样的地位，就是保罗在讲说，你不论是希腊人，不管是犹太人，不管是为主的还是自主的还是为奴的，不管是男是女，因为你信耶稣基督，你都是在神面前都是平等的，都是同有一位主，同有一位父。所以说这里就提到说，这里就看到说，他信主之后，他在主里面，他就不再是奴仆，而是跟你是亲爱的弟兄姐妹。所以这是一个信主之后我们地位和身份上的改变。所以十七节他就说，你应该去接纳他，就应该接纳我一样。所以这里看到说，保罗在信主，就是说当阿尼西姆信主之后，他的地位就是跟保罗是一样的。那你既然接纳保罗，那你就应该接纳这个阿尼西姆。所以这是保罗在从救恩的角度，从真理的角度去来一步步的来跟腓立门来讲道理，来讲这件事。你为什么你接纳他是一件合理的事情，是合乎真理教导的事情。十八节特别强调说，你接纳他，如果他欠你什么，我来替他偿还。这是保罗的另外一个保证。好，所以这件事情很显然，保罗是这件事情我们很难，圣经里虽然没有讲说这件事情的结局到底是什么，但是呢，我们可以完全相信说，这个结局完全是按照保罗所讲的，是确确实实腓立门接纳了这个阿尼西姆。如果没有接纳的话，这封信估计大概就被撕了，就不会留下来了。显然是他接纳了这个阿尼西姆，然后呢，也让保罗得到了快乐。所以，好，就是这封信的宝贵之处，就是在这里我们看到了这个，如何在真正的在这个生命的实践中去把能够神的教义、神的真理能够实现出来。所以这里看到说，无论我们做什么样的事情，都是从主的角度来去做。那我们从腓立门书来看保罗呢，就是说保罗特别提到说，像我这有年纪的保罗，就是保罗在年长的时候来写这封信，反而是更加的谦虚，更加的有爱心来去写这封书信。然后保罗在捆绑中能够引人归主，保罗他有权柄不去要求，但是宁可去凭着爱心去求这个阿尼西姆，求这个腓立门去接纳这个阿尼西姆。好，腓立门书我们就看到这里，其实就说通过这，我就希望大家能够在这封书信里面能够看到说这封书信的宝贵之处。其实我们仔细去看的话，就会看到这封书信里面有很多值得我们学习的地方。如果我们如何在教会里面做的合一，如何去跟为这样一件事情如何凭着爱心去做。好，我们今天就上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谢谢你将你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我们知道借着提多书，借着腓立门书，让我们知道我们有了神的真理，有神的道，我们应该在我们的生活中实践出来，用我们敬虔的生活，用我们的爱心，用我们爱心的接纳，能够让你的道在我们生命中能够彰显出来。求神你帮助我们，祝福我们读经的日子，也求神祝福我们接下来的崇拜，让我们心灵和诚实把你当作的荣耀来归给你。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